建筑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。数千年来，不同文明建筑了不同奇伟的建筑物，一个比一个奇特。金字塔、宫殿、大教堂、清真寺，每样都是经过建筑师精妙的设计，成千上万人共同合作的成果。建筑艺术展示真主赐予人类艺术和审美的才华。但是你知不知道自然界的建筑师媲美人类？自然界的建筑师，我们被自然界的动物所吸引，尤其是他们的身体构造。猎豹拥有完美的骨骼和肌肉系统，秃鹰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气体动力设计，海豚独有的皮肤和身体令它们可以在水中游行。这些完美无瑕的动物身体皆一一证实真主创造各式各样的生物。但拥有完美的身体是不足够，动物亦都需要懂得如何运用自己的身体。当雀鸟利用翅膀成功起飞、滑翔和着陆，翅膀才发挥到其效用。当我们细心观看现今的生物世界，我们会得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。在不同的环境下，每种动物都会表现出最恰当的态度。而且由出世一刻开始，这些行为已经涌现。初生的羚羊只需半小时就能够起立和走路。小海龟被母海龟埋在沙底下，出世就懂得破壳而出，而且立即向着海奔去。动物好像出世前已经受过训练，这些奇妙的伎俩就算动物神乎其技的筑巢能力了。 蜜蜂的奥秘。在阳光普照下，你会被艳丽的花朵吸引住。当你再看清楚，你会见到蜜蜂，自然界最有规律的建筑师。蜜蜂是群体生活的，它们制造世上最完美的一种食物——蜂蜜。他们将蜂蜜储存在自己建造的六角形蜂巢内，但是你会好奇为什么蜂巢会筑成六角形的呢？数学家经长时间的计算得出有趣的结论，建筑一所仓库要容量大，用料最少，最佳的办法是筑成六角形。如果我们比较其他的形状，蜂巢呈圆锥体或者五角零柱体，所产生的蜡隙较多，储存的蜂蜜就会较少。没有蜡隙的三角形或者正方形筑巢是可以的，但是数学家领略到一个重点，在所有的几何图形之中，六角形的周界是最短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和三角形、正方形相比，六角形覆盖同一面积所需要的材料就是最少了。简言之，六角形的蜂巢用最少的物粒，储存量是最大，是最佳的形状。另一令人惊人的发现是蜜蜂建巢的合作性。当人看到一个建好的蜂巢，很自然以为蜂巢是由一整块建造的，其实蜜蜂是由不同的起点一起筑巢。数百只蜜蜂首先在三或者四处开始筑巢，直至大家在中途遇上，但接合点却是天衣无缝。蜜蜂筑巢时计算每个小室之间的角度，比邻的小室与地面成13度角。蜂巢在每一边向上倾，可避免蜂蜜从蜂巢流出。世界任何地方的蜜蜂都有这种奇妙的本能。无论在蜂巢的深处地方如何黑暗，蜜蜂都可以完成这个奇妙的工序。非常有趣的是，蜜蜂奇妙的特性是与生俱来的。他们不是从观察蜂巢的构造或者方位学习得来，他们张开眼睛那一刻已经拥有这个技能。究竟是哪个教导蜜蜂这个建筑艺术的呢？古兰经已经有出答案。真主启示古兰经，指导世人正确的道路，去揭露蜜蜂超凡能力的奥秘。 你的主曾睇是蜜蜂。你可以築房在山上和樹上，以及人們所建造的蜂房裡，然後你從每果實上吃一點，並順服地遵從你的主的道路，將有一種顏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飲料從他的腹中吐出來。對於能思維的民眾，始終確有一個跡象。動物擁有獨特技能的奧秘是由真主賜予的，不單止是蜜蜂，還適用於所有的生物。當檢視其他自然界的建築師時，我們就更能清楚明白這個真理。
你而家睇到呢个小湖，较早时并唔系一个湖。准确啲嚟讲，以前系冇呢个水池，只有坚固嘅卵石喺干涸嘅泥土上。但系一群勤劳嘅工人建成呢个水池。其实呢班勤力嘅工人就系可爱嘅河狸。和你一起生活，就如一个大家庭。他们在水池的一旁建立自己的家。故事是由一雌一雄的河狸开始，他们建立自己的家。一对河狸会建立他们的家在河上，但是他们必须阻挡水流。为此，他们采用的方法和人类沿用数百年的方法一样，就建造一个堤坝。建造一个堤坝前，首先他们找寻所需的材料。包括树干和树枝，河狸走到河流附近的森林，将树上的部分树叶吃掉。最重要的工作是截断和推倒树干，他们非常熟练地去咬断树干。有趣的是，每当河狸咬断树干之后，树经常会向水的方向倒下。首要的工作是将树切断和推倒。和你分开树干和树枝，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建筑堤坝。 爪龙口将树枝放在最大树干的前面。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耐性，两只荷里平均一年切断400棵树。他们将两只荷里平均一年切断400棵树。他们将树身和树枝分开，再拖到堤坝前。荷里经常利用门牙去咬断树干和树枝，因为它们经常使用门牙，门牙就会很容易损害和破烂。荷里的颚骨是特别为这个工作而设，它们尖锐的门牙会继续生长，正如人的指甲一样。金主创造荷里，并为它们创造特别的门牙，以方便他们的工作。荷里特别的身形使到他们在水中容易游行。他们的脚有蹼，使到他们易于泼水。他们的尾巴就似个巨大的掌，使到他们可以畅泳。荷里充满热诚，不停地建造房子。他们纯熟地整理大树干和小树枝，令他们的堤坝日渐扩大。当堤坝扩大时，堤坝前的水位就会升高。辛勤几个月之后，一个大水塘的堤坝就在后面形成。但是当水塘扩大时，荷里必须巩固堤坝和维修任何的裂缝。他们非常有耐性地去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。辛勤几个月之后的成果换回来是一个壮丽的情景。 白蚁是一种细小昆虫，和蚂蚁相若。它们群体聚居，建了巨大巢穴。巢穴的围墙是用泥土制成的砖块，工蚁用腿做泥浆造成砖块。有时白蚁的巢穴有三至四米高，蚁巢和白蚁比就如摩天大厦，所以它筑巢技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白蚁的巢穴内里满布很多狭窄的通道，在通道的尽头又有100万只白蚁非常融合地一起工作。从巢穴的环切面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蚁喉室、耕地、仓库和通风管道。白蚁明白巢穴的构造和维修，亦准备防御任何潜在的敌人，更在巢穴里种植菌类。这么大的群体生存最重要的关键是巢穴内的稳定热量和均衡的湿度，它们有极完美的解决办法。巢穴的顶部有很多平衡的间隔， 这些用泥造成的间隔，吸收白蚁身上散发的水分，水分因茶里的热量蒸发，经通风管道向上升。水蒸发令茶里的气温降低，亦都确保空气流通。这些弹夹发挥完美的空气调节功能，还有其他有关白蚁建筑知识的惊人例子。在澳洲北部有另一种的白蚁，蚁巢的形状似一把富而锋利的短剑，茶叶的奥妙在于它在太阳所成的角度。当正午时分，太阳最猛烈的时候，茶叶所成的角度令茶叶的小部分面向太阳，从而尽量减低热量。这些茶叶都向着同一个角度，准确无误。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，建造这些完美建筑物的白蚁是慢，既然这些细小昆虫视力都不过一厘米，那他们又怎样运用精湛的工程计算去建造一个这么大的蚁巢呢？100万只白蚁在巢穴里又怎样合作无间呢？著名英国博物学家大卫艾坦堡在他的纪录片中就有以下的评语：每一只工蚁依计划在各自指令的位置操
练，
他们怎样能够做到，我们一点都不明白。这么伟大的计划连人类都不明白，但白蚁却毫无疑问跟他依从。必然是真主赐予他们。另一种自然界的建筑师是织布鸟，他利用一片片的叶织成巢穴。要筑成巢穴，织布鸟首先做一个三角形的支架，他绑上三种不同的结才能造成支架。每一个鸟巢都有坚固的支架、墙壁和入口，筑巢的第一步是依一片长而薄的叶在分支上，但这个并不容易做。织布鸟几经挣扎才绑上一个结，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结要有正确的形状，否则无需继续筑巢。因为如果第一个结是错，其他部分亦都会错。因为筑巢的成败关乎于第一个结，经绑上无数的结后形成一个环，织布鸟要小心计算环的尺寸，环要够大可以被自己进入，但亦都要够细避免其他大雀进入。真是神奇啊，每次织布鸟都能够筑成大小恰当的环。织成环后，他们就开始建筑屋顶。织布鸟的筑穴技艺媲美织布工匠，他们用一片片的叶上下交叠编织，他们非常有耐性地去编织，最后完成完美的鸟巢。 当你望见树上积布了堆住的巢穴，看来在一个大城市，房屋不止一个，是数以百计。每一只织布鸟都建同一结构的房屋，遵从同一力量的指挥。
造纸黄蜂，
另一令人联想到拥有建筑技艺的蜜蜂是造纸黄蜂。黄蜂咀嚼木条制成纤维素，换个说话是造纸。然后黄蜂利用这些纸捉一个圆的巢，同蜜蜂一样，黄蜂捉六个圆的蜂房，用它们制造的纸贴在巢顶的内部。黄蜂将卵子逐一放在每间六个人的蜂房，三数星期后卵子孵化成幼虫。这些幼虫展示它们惊人的智慧，覆盖住蜂房的入口，咁样可以避免跌下。经数星期的成长，幼虫演变为长成的黄蜂。幼蜂不会浪费生命中任何一秒，它们所做的每一个任务都是由创造主所启迪。幼蜂扩大母亲已做的蜂巢，最后一个庞大的王国出现。现在蜂巢已经成一个多层的大厦，每一只出世的王蜂都赋予力量，你家眼见的小瓶是属于另一类的野蜂。这些野蜂将唾液和湿泥混合成黏土，它利用所做的黏土制成很多大小一致的小樽，它不断地围圈令泥樽成形。人类亦用同一个技艺制造樽，当一切准备妥当，野蜂将尾对准樽口，将卵产在樽内，将一些食物放在樽内，再把樽口封密，然后飞走。由卵子孵化成的幼虫将破樽而出，开始新生命。
破樽而出后，画面所见是遗下的景象。幼蜂未经训练就能够和母亲一样建了一个完美的泥樽，他们拥有奇妙的技艺是真主赐予。
蜘蛛， 蜘蛛从身上吐出的蜘蛛丝筑成蜘蛛网。蜘蛛丝的硬度相等于同一粗幼的钢丝五倍。强而有力的蜘蛛丝筑成陷阱，使飞得很快的大苍蝇都逃脱不了。黑寡妇的蜘蛛拥有黏性的滴状物，猎物若果被蜘蛛网黏住，就没办法只逃脱。蜘蛛网既黏而且硬，强而有力。实际上，蜘蛛网不单止是一个陷阱，还是蜘蛛身体的身形。每当猎物被蜘蛛网黏住，蜘蛛就即刻感觉到震动，并且马上追捕猎物。蜘蛛丝是由尾部射出，腿部有特别的器官将蛛丝抽出。蜘蛛丝上的黏性滴状物实际是一小束的蜘蛛丝，有需要的滴状物可伸开，蜘蛛网就很快地伸延。毫无疑问，真主赋予蜘蛛具备这个神乎其技的建筑艺术。
进化的骗局。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十九世纪可称为欺骗的世纪，因为在这段时期有很多哲学论者，好似马克思主义，在没有科学的根据之下强加于人类。但是十九世纪中最严重的骗局莫如进化论。首先由英国生物学家查理斯达尔文提出，在1859年出版的《物种的起源》，达尔文提出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由机缘巧合下产生的，因为19世纪的科学乃属于始创的阶段，所以他的理论很容易取信于人，而且很快地广泛流传。但是现代科学的发现已经推翻达尔文的理论。化石学证明不同生物的组别在地球是突然出现的，亿万年来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进化。解剖学和生化学都证实生物世界有很多复杂的构造，都不可以凭机缘巧合而产生的。生物学家观察揭示，在自然界看不到所谓转化物种的演进机制，因此在今天来说，达尔文在科学上已经是落台了。我们在影片中观察到动物的冲位行为，是推翻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事实。进化论学者将动物未经特殊训练的冲位行为称之为本能。但是他们不能够解释本能的来源。在他著作《物种的起源》，达尔文花了一整篇文章讨论这个课题。在题为本能的章节一开始，达尔文承认动物的冲位行为被他的理论致命的一击。 动物的奇妙本能，好似蜜蜂筑巢，会令到读者感到惊奇，令我难以解释，并足以推翻整套理论。对于蜜蜂的建筑技术，达尔文感到极之迷惑，他问自己，蜜蜂筑巢的本能已经不可思议。更令到我们不知所措的是，他的设计实在领先过渊博数学家的思想。就因为这个问题，达尔文回答的是答案。他提出，生命的过程里面，生物养成习惯，并将这些习惯流传给后代，久而久之，本能就可以代代相传。达尔文将理论建基于先辈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理论，但是二十世纪发展出的遗传学证实拉马克的理论又是谎言。其实生物没办法指平生获得的特征或者养成的习惯遗传给下一代。这样证明达尔文对本能的解释是基于错误的猜测。由于动物从出世的一刻已经拥有本能，这样令到进化论陷入另一个困局。凡是动物都拥有本能，仔女如果没有吸住母乳的本能，它又怎样可以生长呢？这样足以反证进化论学者认为本能由时间积累而讲的。正如达尔文所恐惧的，基于上述原因，本能足以推翻进化论。进化论者戈顿泰勒在他的著作《进化论的大秘密》中承认，当我们反问自己，天生的行为是如何首先涌现的，得以世代相传，我们无言以对。总括来讲，进化论者没办法只解释本能的由来，因为没他们想得那么单纯，本能绝非偶然巧合而成，本能是由真主所赋予的，是祂创造生物的。艺术的真源，建造完美的六角形蜂巢，荷里运用精细的工程计算来兴堤坝，盲眼的白蚁建造复杂的摩天大厦，织布料、野蜂造纸筑巢，自然界还有其他千千万万的专业建筑师，动物展示令人惊奇的建筑技艺，他们启示我们这些技艺全部都是真主赋予的。古兰经的其中一节指出，每一种技艺都是由真主赋予的。没有一种动物不归他管辖。在世界还有一种更了不起的生物，他们利用真主赋予的技能创造建筑的奇迹。这个生物就是人类。 今日好多人都冇察觉到呢一个事实，人类自以为自己嘅成就感到惊讶。然而，人类嘅躯体、感情同智慧都系真主赋予嘅，真主并且赋予人类艺术感同美感，被人类视为杰作嘅奇妙艺术品，其实系真主无穷嘅艺术同智慧嘅表现。对于我哋所见一切美好嘅事物，应该衷心咁赞颂全能嘅主。去创造所有呢啲意念，并随佢嘅意愿赋予给各种生物。真主喺《古兰经》提示咗呢个事实：一切赞颂只归真主，诸天的主，大地的主，全世界的主，天地间的伟大只属于他。他是万能的，是智勇的，